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能够在这边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圣经给我们的很重要的启示。非常感谢神，主借着王牧师在他过去的两次讲道里面提到了几个非常重要关于教会、关于神的心意、永恒心意的一些的信息。那我在坐在下面听的时候，我听得非常好，我觉得真的这些信息真的是太好了，太美了。所以我今天希望能够借着今天的一个讲道，把王牧师在前面几个礼拜还有过去的几个月当中，把一些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能够让弟兄姐妹也能够再重新的来温习一下。因为神的话语非常的有能力，它发出亮光，当我们心里被打开明白的时候，那这些的话语就能够进到我们里面。那神的话语不只是读一次，不只来听一次讲道就可以，而是不断的反复的听、反复的读、反复的思考，那这些的话就能够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不是只有用我们的大头脑能够来认识，我们的理智在听讲道的时候有它的一个地位在那边。那中国人讲得很好，叫晓之以理，还有呢动之以情。所以我们听很多时候，我们跟你讲很多大道理，那接下来不止这样子，那我们心里的感受，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的一个经历也要跟上。那我在听到有一位叫苏文峰牧师，他是海外校园的一个社长，他讲说，但是基督徒讲的道所传讲的福音，不只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要什么？要幻之以灵。如果人的灵没有被苏醒的话，你讲的也是枉然；如果灵没有被打开的话，即使我们讲的再感动，你里面非常激动，跳起来，眼泪哭得一塌糊涂，那也是没有用。我们的灵里面要活过来，我们灵里面要被神打开。所以我们在悟性上面需要有一个充分的信心。所以我们听讲道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觉得，哎呀，我真的怎么听都听不懂。那我希望你在你觉得听不懂的时候做一件事情，你来进到我们的生命深处，主现在来帮助我，把我的心来打开，能够来听懂你在这些话语当中所要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今天这荣耀的早晨，你所爱的儿女，你呼召我们从世上的繁忙当中能够出来，主啊，让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在专注在你的身上。主，你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主，再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在我们的心里做那一个渴慕的工作。主，让我们心中能够渴慕你要在我们中间的作为。我们恳求你把我们心灵的眼睛也能够来被你打开，就像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上为以弗所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祷告的一样，哦，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把你们心里的眼睛能够打开，能够看见神所要成就给一切的丰盛。哦，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你呼召我们从这世界出来有怎样的指望。主，你让我们看见你在圣徒当中所要得着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让我们来看见你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是何等的浩大在你的子民身上。我们只能来到你的面前，在父神的面前来屈膝，求你今天早晨把你自己的灵浇灌在我们中间，能够来开启我们的心， 让我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真正的来认识你，真正的来经历你。主，让我们灵魂得以苏醒，回转到你的面前。主，你今天早晨对我们说话，主，你若不对我们说话，我们的聚集就是枉然。你若在我们中心中说话，我们就知道你在我们中间。愿主你来牵引我们的手，开通我们的心，把我们耳朵在你的面前也交在你的面前。愿你恩待众人，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是提到教会的奥秘，教会的奥秘，教会的奥秘。基督充满在他的身体，基督充满他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教会的奥秘就是要让基督在他的教会里面大大的能够充满。如果大家记得王牧师过去讲的有一个信息非常重要，他提到基督的奥秘的时候提到非常美的一个启示，他提到圣经提到的三大奥秘，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吗？不记得的话，我们先读一读这些经文，看看能不能复习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来读一下。第一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上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一个奥秘是什么？啊？基督是什么？基督是什么？神的奥秘。第一个奥秘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好，那我们再来继续读以弗所书一章第九到第十节，来，请。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里面同归。这边提到神旨意的奥秘，奥秘已经不得了了。神旨意是什么？他是在永恒里面一直不断的思想在他心里头的一个东西，这心里头的东西原来从来没有对人讲过，直到这末世的时候，神的灵启示了使徒保罗，把神里面最深的一个心意来向他的子民能够来显出来。所以这边提到他旨意的奥秘，要借着耶稣基督，所有的一切万物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同归于一，同归于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经文，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把所有神这一些的一个奥秘跟旨意连结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这边提到几个非常重要的字啊，在神里面的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要借着教会，啊，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啊，那这样的一个奥秘啊，是借着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一个旨意，是在万事以前，所以你看到读到这边，难怪弟兄姐妹。在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觉得纳闷，为什么不多讲一点那个怎么样夫妻相处哦，怎么样教养儿女，为什么老是讲这么东西，这好像枯燥乏味的一样。 但是这边大家要知道，如果不了解这一些神到底要怎么做、怎么工作在教会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有效的把家庭啊、彼此的相跟同工的关系这些能够处理得好。那第二个基督王牧师所讲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刚刚第一个讲到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第二个是基督的奥秘是什么？都还回去了。基督的奥秘是什么？教会啊，基督的奥秘是教会，神的奥秘是基督。你要认识神，要从耶稣基督来认识神。那基督的奥秘在教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奥秘。所以这边提到神在万事以前所定的一个旨意，要借着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要借着教会让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神就把教会兴起来，能够在所有的活物当中，甚至灵界当中，能够来看他到底神所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好在地上好像是一台戏，演给天使观看。那天使也有好的天使，也有堕落的天使。那但是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那在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教会的奥秘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21-23节。来，前面这指的是基督，耶稣基督的意思。基督一章二十一节前面指的基督，一起来请。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这边提到就是说，不止耶稣基督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不只是今世的，连来世都超过了。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的话，耶稣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你看到，哎呀，这听起来，这个以弗所书听起来好像有点天马行空。其实后来我想一想，其实天马行空还没有办法来表达以弗所书那看到的神永世当中超越时间的、超越各样物质存在当中的最后美好的心意。天马行空还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所以你要知道到底所有的事情背后神到底要做什么，他的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如果这个不了解的话，那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应当如何的来行。所以这边让我们知道说，教会是不只是基督要充满超过这一切，现在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的奥秘就是让耶稣基督能够充满他的身体。当我们被他所充满的时候，我们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一切的丰满。所以因着这样能够来满足了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里面所讲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好，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三大奥秘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教会的奥秘是什么？基督教会是他的身体，要被基督所充满。这三个重要的奥秘是在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我们来看看，所以这边就特别的把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再细讲一点。第一个提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提到说我们若要来认识神，就要透过基督能够来认识。 那我们上次提到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就是提到要让我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那另外还有啊，如果你去继续读哥罗西书的话，你会看到他就提到旧约圣经里面所做的这一许许多多的啊饮食啊，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在什么样的节期当中要做什么事情啊，那在安息日的时候要怎么做啊，要怎么样来做这些的礼仪。但是这边所讲的就是说，这边所讲的这一旧约所讲的这一个都只是影子，那真正这些影子所要指向的是指向谁？指向基督。所以基督是旧约当中所做的礼仪当中所指向的那重要的一个对象。真其实那一些只是要讲基督。所以这边保罗被神的灵所充满，所启示，他讲出这一句重要的一个真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要借着基督啊，能够使天上地下啊万有在基督里面能够同归于一啊。那刚刚第二个就是提到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那这个的意思就指的说，教会是基督来完成神奥秘计划的一个关键。教会在神的心意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不要，这一段实在太重要了，其实多读几遍都没关系，要不要我们再读一次好吗？好，以弗所书第三章9-11节，请。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你这边就看到神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计划啊 ，master plan。比如说我们教会现在要建堂，人家就看看我们到底这整个我们这一块的五亩地，在 Central Avenue 的这个五亩地要怎么建造？这个地方要有一个 parking lot， 这边要建教会的一个主堂，这旁边是要做教育大楼。它这整个排水要怎么弄？那车子怎么知道车子可以用的用啊、怎么样能够做得合适？所以这边里面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啊、有一个计划。那这边让我们看到神的一个啊、总体的计划，一个 master plan。神的总体的计划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啊，在这个样子做的啊，是他永远的旨意。是不是神突然想到的？是神智慧的安排。神这个计划是要借着教会，叫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知道神百般的智慧，而且叫我们能够明白教会的奥秘，要我们同心合意建造教会，能够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那现在来考一下弟兄姐妹哈，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提到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心意，接下来提到神怎么来拣选人，接下来保罗就为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人来祷告，希望神开他们心灵的眼睛，能够知道神到底在做什么。接下来他就提到的人的个人原来是讲到神很大的计划，讲到耶稣基督，接下来讲开始第二章凯道讲到堕落的人，堕落的人原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基督神叫我们活过来，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活过来，一同从死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现在主要在讲的内容，但常常反复出现的，你要特别注意啊。 接下来他讲到，再从人来讲，我们各个人不一样。我从台湾来，你们从中国来，那个 Andrew 牧师从牙买加来，有黑人，有白人，各种不同种族的人。那在圣经当时候，有两种不同的种族的人，一个是以色列人，另外一种叫外邦人。啊，他们对以色列人来讲，只有他自己跟其他的那一些，没有很多国的人，只有以色列人，那其他的人叫做外邦人。所以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当中有很多隔断的墙在那边，彼此没有办法交流。接下来耶使徒保罗就跟他们讲，神怎么样把人跟人当中的隔阂拆掉，是借着谁？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来灭了冤仇，把人跟人当中的隔阂除掉。他先把人跟上帝的隔阂除掉，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把人跟人当中的隔阂除掉。所以这边所有的这些不一样的东西已经都被除掉了。接下来他进到第二章的最后面，讲到既然知道这一些以后，你们这一些人每一个人，先讲个人，你们这些个人，我们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了，是神家里的人，并且在这家里面被建造，有基督为房角石，有使徒先知为根基。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就开始看到把这些不同的人一同因着耶稣基督开始进到同一个家。那不只用家来描写，接着他用什么来比喻？我们是神的殿啊，身体是等是前面有的。现在讲到神的殿，我们在他的身上，我们就好像那个石头一样，要被神来切割，要被神能够来做建造的工作。所以在教会里面要能够被建造，但是无论是家，无论是殿，有几个？一个啊。那基督的身体有几个？一个。所以你开始看到，在很多个人、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一个。到第三章的时候，他在讲说，他把福音的奥秘来对人传讲。接下来，我们这些犹太人跟外邦人，我们叫什么？要同盟什么应许，还有什么同为后世，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同为一体啊，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同为后世，又相同的，这个又是相同一个同。接下来神就让我们看到，在身体当中，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殿中，有同，那个相同的。现在把这同弄清楚了，知道我们在这边讲的，先讲很大很大的东西，先讲这个合一，这在一个相同的里面以后，他才继续再往下走。继续往下走的时候，他就来教导大家，每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活，才能够把神的丰盛能够活出来。所以这边第三个基督的奥秘，我们看下一个，那个教会的奥秘就是基督的身体要被基督所充满。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个以弗所书一章22节跟23节，请。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万有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充满的。这边有哈，这边有哈 ，OK， 有。这边就是刚刚提到的最后的23节，教会是他就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就是基督所要充满的。所以，基督已经超越一切。 基督是教会的头，但是他在地上没有身体，他地上的身体就是教会，能够让教会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现代的人看不见耶稣基督。上个礼拜徐建中弟兄讲什么信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跟他们呼唤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当一个人他心里有劳苦重担的话，可以自己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有些时候他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办法那样的密切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些劳苦重担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也要来到他的旁边，他把他劳苦重担讲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来听他的劳苦重担。耶稣在地上没有耳朵，谁成为他的耳朵？徐建中成为他的耳朵。神基督要来充满教会，他来充满教会，他像那灵，我们好像一个手套一样，基督要来进到我们这手套这器皿里面，那就可以工作。如果基督没有进去手套，那手套会自己动，那个是很危险，那个大概是什么东西，大概是恐怖片里面的一个东西，那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的一个，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能够彼此有连结。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经。因为神在上面有啊，你们刚刚再回去一下。哦，对对对，这个第二个经文，好，来。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这边实在非常好的一个经文，能够把刚刚所讲的就连结在一起了。这边讲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哪里？在基督里面，而且有形有体。那神的丰盛在基督里面，那我怎么样能够跟神的丰盛有份？怎么得着？我们第十节他讲说你们在他里面，所以基督已经有一切的丰盛，那我们进到基督里面，那我们也可以从基督里面能够得着神的一切丰盛啊。那这边接下来跟大家稍微有几个一些小的问题能够跟大家讲一下。那第一个，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的奥秘，大家知道奥秘这两个字在圣经的有一章里面讲的最多的，你想是哪一个啊？大概只有牧师知道。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讲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讲到奥秘非常的多，他在第三章里面提到了大概至少有五次用奥秘这样的一个字，不断的提到奥秘奥秘奥秘奥秘。你回去的话不知道什么是奥秘，你去读以弗所书第三章，至少那边让你对奥秘有一些的认识。那我们来一起来读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跟第三节，来。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边提到奥秘是什么？以前没有人知道，以前没有人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在想一件事情啊，赵勇心里在想一件事情，他不跟别人讲，我们没有人知道，穆丽在旁边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等到他愿意把他心里的那个东西讲出来的时候，就旁边的人就知道了。这个就是奥秘，奥秘就是原来不知道的，原来是隐藏的一个东西，到时间到的时候神把它开启，这叫奥秘。这奥秘怎么能够来明白奥秘呢？是要借着启示，有人把它打开。我们来读第三章第三节，来。用启示使我知道 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所以这边就提到他用启示把福音的奥秘，把基督的奥秘，把神的奥秘，把教会的奥秘能够把它写出来。他是用启示能够讲出来，而且清楚的讲出来。所以奥秘其实很多时候讲出来的时候，一下子哦，原来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很可能不能够很真正的了解，所以慢慢我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越发可以想到为什么使徒保罗要这样子祷告那两次。第一章前面讲的也很大的，以后先为弟兄姐妹祷告，希望神开启你们的心，能够来明白这奥秘。那奥秘讲完了，开始要这个奥秘真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又来启示，又来一个祷告，说神在住在你们心中，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你怎么样能够活出基督荣耀的一个见证啊？所以我们都看到一定要靠着祷告，一定要靠着神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多多的思想，多多的也听在教会里面的长者牧师能够跟我们讲这些真理的信息的时候，让我们心有一个能听的耳朵，能够听到这些美好的信息，就当作好像美好的食物能够吃下去，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帮助啊。那这边就提到了奥秘，那什么是奥秘，那怎么明白奥秘讲过了。那接下来下一个应该跟大家讲的是说，神既然把奥秘跟我们讲，他要我们能够明白他启示的奥秘。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来看看神要我们怎么样来知道他的奥秘，好吧？我们读一下哥罗西书二章第二节，来，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这边提到的，怎么样能够来认识神启示的奥秘呢？用什么？用启示，还有呢？启示在哪里？心里心的哪里？这边提到悟性，很多时候中国的基督徒比较不用悟性这个，不喜欢用悟性。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有很多的部分是在悟性的。我们的理智是有限制的，我们不可能完全用理智能够来明白神所启示的真理。但是我们的信仰是有一个理智的部分，要有悟性的部分，这个非常重要。那这边提到的很好，是不是只有靠着我们的悟性呢？好像我们在学博士 PhD 一样的学习，你越发聪明，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大概只有那些读名牌大学的可以得救了。不是这样子，他这种的悟性是什么？后面的那一段他怎么讲？有充足的信心。我们的悟性要有信跟信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悟性要以信心相信神他是哪一位，他是良善美好的，他是真理的源头。接下来我们悟性因着我们的这些的信心能够开始能够调整，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不断的来纠正。好，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三章第九节，我们来读，来，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所以第三章第九节要让众人都明白，所以你可以明白，我可以明白，我们都可以明白啊。所以神要我们明白他的奥秘。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猜猜看为什么？为什么要讲这个？神要我们明白，我们不得不讲，因为圣经里面要让我们明白。第一章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要我们明白，要让我们知道他的奥秘，他的永远的旨意。我们看下一个。所以刚刚提到的，就天马行空，不着边际，是不是太玄？我只要学习夫妻如何相处教养儿女就好了，其实不是的。所以 保罗在前三章就先提到神的荣耀的计划，一个属灵一面的一个福气，提到天上，提到神，提到的永恒永远，提到的基督，提到的教会，提到的奥秘，这些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属灵的丰盛。所以前三章是提到这个根基性的一个启示的了解。那这个过后再能够提到，从第四章到第六节才提到横向的跟人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谈到神的奥秘，神永远的旨意的时候，后来发现有大部分的经文都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那另外如果提到圣徒的一个生的关系的话，大部分是在那个腓立比书。所以如果要了解这些神的永恒的心意跟神的奥秘的话，有两本书你一定要非常注意的去学习的。一本是现在牧师所传讲的那个以弗所书，第二本书是哥罗西书。以弗所书提到教会，主要是在讲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哥罗西书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主要讲基督，他讲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角度来讲，但是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学习明白。那神要我们明白神荣耀的计划，让我们在神、在基督、在教会啊，我是教会的一份子，那我跟万有的关系，让我们知道我们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份。而且借着我们来看这些，让我们提醒我们神所赐是非常的丰富，神的恩典、神的荣耀、神的充满，在基督里面我们为我们所得着的能够感恩，并且因为神要我们明白神旨意的奥秘，我们一定要来学习认识这些。好，接下来我们进到今天的这个主题。今天主要是讲的教会的奥秘，是基督的身体要被基督所充满。我想可能今天只能起个头，那我相信王牧师肯定会要再把这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基本上前面都好像只是引言，开始要来进入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内容。好，这边提到的基督是万有之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要被基督所充满。好，就好像身体是生命彰显的地方，教会是基督生命流露的地方。因为身体是一个外面的一个东西，但是你是什么样的生命，就带出什么样的一个表象出来。但是教会一样，是基督生命所充满，就是要让它能够流露出基督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那这边提到的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也不是一个组织，乃是一群人。那这一群人是怎样的人呢？是由一些信耶稣基督、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所组成的。这些的人在基督里面，基督充满每一个属他的人，所以基督也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成为一个荣耀的盼望。我觉得上次牧师特别在这里传讲信息的时候，教会每一个教会的肢体都要有一个学习，让基督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求神把我们的信心能够打开，因着这信心跟盼望能够跨越我们现在所遭遇的许许多多的困难。如果没有这样荣耀的盼望，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都已经灰心丧志，不知道继续怎么样能够可能继续下去。感谢神，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那教会的一个用圣经里面用其他各种不同的一个表象能够来讲，他讲说教会是神国的子民，神在教会里面应当有主权， 神把一群人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就要把他天上各样属灵的丰盛能够赐给教会每一个人。在神国的子民里面，神爱我们，而且丰富的来给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那第二个部分是圣经提到神的家，那神的家彼此要用爱能够来相连结。那圣经也提到教会是神的殿，所以我们要被神来切割，切割的整体我们就好像活石一样被建造起来，能够成为神的殿。那今天所讲的主要的就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是一个活的生命体，是活的有机体，那个英文叫做 living organism， 但是有机的这我就读起来都不太知道那有机到底什么意思，但是 organism 大概就是有机的意思，就是活的，不是死的，是那个意思。好，我想主要是这样子。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有几点我们要认识的。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我们每一个肢体要怎么样，要跟元首能够有连结，每一个身体要跟元首要有连结，这是跟基督的一个关系。那横向的关系，教会也是圣灵居住的一个地方，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是一个圣灵的团契，圣灵也来充满教会，圣灵充满教会，充满每一个不同的肢体，每一个肢体被圣灵来充满，了解知道我在身体当中我的功用到底是什么，那我就忠心的按照神把我摆在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个功能功用，又来行出神把我放在这身体当中的功用就可以了。所以从这边来看，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那我们这个功用我们都要慢慢的能够来认识我的功用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也在基督的面前能够彼此能够来建造。基督是教会的头，圣灵来充满了教会，接下来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各个肢体的连结，彼此的相顾，在基督里面有合一的见证。所以你就看刚刚提到的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的一同一同一同一同就说一同得同有这些同有这些，所有的都是同。等到第四章的时候是讲什么你知道吗？讲七个一，一主一信一行一神，一个身体同有一个指望，都是讲一。先从一讲完了以后，他再来讲你们各个人应当如何的行。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虽身子肢体虽多，但是身体却是只有一个。所以接下来下一个是提到说借着基督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是什么意思。那我以前在读的时候，其实直到今年我在读的时候，同归于一同归于神，就把很多人就把它丢在里面放在一起就对了。但后来想想这可能还不是这样子，因为神他有他的计划，到底各个不同的人不同的万有在基督里面都有他不同的位置，是按照基督神的心意，按照基督的安排，有次序的每一个东西都摆在对的位置，甚至万有是放在哪里，在基督的脚下。那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那头，所以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同归于一，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那刚刚提到我们是教会，是上帝国的子民。那我在思想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是上帝的子民。那耶稣基督在登山讲八福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人能够来承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这些属灵的福气是怎么临到，临到哪一种人呢？耶稣基督已经跟我们讲了，那种八福，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满足啊，饱足。所以我们能够学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啊，这样的福气，你会看到那些的福气都是从天上而来的啊，不是从地上来的啊。这种属于天国的超越环境的喜乐是不能够被夺走的啊。所以这些八福里面，你会看到神他们在神的面前得着的赏赐是天国的福气，是天上的赏赐，这种生命的喜乐超越环境啊。所以让我们来学习，我们既然是神国的子民，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都来转向神，所有的事情都是经过神的许可才会临到我们。我想我们常常知道在主里面，基督徒讲的在神里面没有意外，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他应该发生的事情在神的时间里面领导我们。那我们来学习我们如何来回应这些的事情，让我们知道能够转向神来倚靠神，把我们心里的喜乐的事情，我们里头忧伤的事情，我们愁烦的事情劳苦的事情都转向神。耶稣基督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去，让我们把这重担能够来卸给他。那我们教会是上帝国的子民，另外一个很重要，既然神在教会里掌权，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魔鬼撒旦在教会当中，其实不是教会应该来抵御撒旦的攻击。原来耶稣讲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时候，其实他的意思是说阴间的门没有办法挡住神教会的一个权柄，要来攻破阴间的权柄的门的时候，那个阴间的门都挡不过他，这是他原来的意思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要成为常常是在防守的过程，像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要在那个防守的情况，其实神要教会能够彰显他的权柄，撒旦阴间的权柄不能够抵挡。那所以这边第二个部分我们就提到我们要能够胜过魔鬼啊。那感谢主，我们在礼拜五的团契，我们就刚好查到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被受洗被圣灵充满了以后开始来服侍。接下来圣灵充满以后，接下来第四章第一节他就提到耶稣被圣灵充满以后，被圣灵带领到哪里？到旷野做什么事情？受撒旦的试探。我想说，哎呀，圣灵既然引导我们，一定是前途一片光明，怎么一片大好，只有喜乐欢喜，怎么遇到困难呢？其实基督就为我们设立一个榜样，不要以为说被圣灵引导的就没有困难，被圣灵引导的就没有困难问题。重要的是在被圣灵引导的是在困难当中我们知道如何面对，我们有被圣灵引导的知道如何的在神那边支取力量，能够来胜过面对我们每一次这些困难的事情。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魔鬼撒旦他就好像程咬金的三斧头，他只要三招就最厉害。这三斧头大概古今中外大部分人都大概几乎每一个人都受过他的苦害。这三招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来请。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边就提到魔鬼撒旦借着从世界来的，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就是说魔鬼撒旦来试探耶稣说，你肚子既然饿了这么饿，禁食了40天，把石头变成饼吧。 那他说不可以这样，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着神口中的一切话。他这边提到的魔鬼撒旦的很狡猾的一个试探，要让把用神给的权柄跟能力，要让耶稣来变这个东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我再讲一次，魔鬼撒旦对耶稣的一个试探，乃是说神魔鬼要耶稣把用这样的一个能力权柄，从神来的能力权柄，能够来做一些事情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他厉害的一个地方。求主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我们不要为自己的肉体太多的安排，我们眼目的情欲，我们今生的骄傲，求主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能够看见看教会的弟兄姐妹比我们强，让我们存心谦卑，彼此连结。那约翰一书三章第八节提到，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什么？除灭魔鬼的作为。耶稣基督降临，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最后一个属灵的全副军装，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一起来读经。此外，又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二者的火箭。刚刚提到了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要在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要借着教会，叫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接下来他开始讲到个人基督徒新的生命要怎么过生，个人要怎么过生活，在家庭要怎么过生活。你知道最后以弗所书最后这个第六章讲到什么？穿上全副的什么？属灵的全副军装，属灵的全副军装。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属灵的一个征战。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已经被撒旦影响了很大，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们以为是我自己这个想法突然出来的。很多时候撒旦会把一些的想法放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自己不敏锐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被他骗过了。撒旦把一些猜疑放在我们里面，神把一些的抱怨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愿主能够帮助我们。我想今天大概只能讲这么多，要不然大概可能要讲到下午两点。那我们大概到最后，我们到最后一个总结，我们很快的大概把总结稍微讲一下。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重要的，虽然不容易明白，但是我们要知道学习。圣经提到有奥秘，提到启示，提到神永远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神永远旨意的奥秘。神心里所想的，若不讲出来，没有人知道。这个讲出来了以后，就是被启示出来，被开启了。神把他心中的奥秘计划，像在监狱里的保罗启示出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为要叫我们知道神荣耀的计划。神、基督、教会、我跟万有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发现我们在那计划里面也有份。所以神来提醒我们，要为神所赐的丰富恩典荣耀充满在教会啊，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来感恩。那三大奥秘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教会的奥秘是基督的身体要被基督所充满。那教会是神国的子民，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在圣灵里合一的团契。教会做这么多，神做这么多的事情，为要彰显基督合一的见证，彰显基督的荣耀。愿主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求主真的是唤醒我们心里的眼睛， 让我们灵里活过来，对神的启示能够有渴慕，能够来寻求明白，让我们心也把自己放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也自己要进入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基督身体肢体的一个部分，不要小看你自己，少了你真的不行，少了你真的不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在你自己这荣耀的一个启示当中，我们才发现人的口是何等的有限，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跟得上你所这启示的荣耀的丰盛。我们只能说，主啊，我们有一颗心愿意来学习明白，主再来赐给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有谦卑的灵，让我们知道我们灵里的贫穷，主要让我们看为自己的罪恶忧伤，主要让我们心里又做一个清新的人，主除去我们心里许许多多的掺杂，主要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救主，你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来拯救出来，你要来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基督你也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愿你在孩子的心里来掌完权，你在教会里面也来掌权，主啊，愿你自己的丰盛，愿你自己的怜悯在教会里面被传讲，主啊，众人的心在你面前被开启，愿那赐人智慧的启示的灵在我们心里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来认识你。谢谢主，主谢谢你，你是神的奥秘，你也要让教会来彰显你的荣耀，让教会成为你的身体，让你所充满。主愿你来到我们中间，建造你的教会，来荣耀你。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